准备好跟着飞碟，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，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，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。桃子晚报 Online Now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准时收听、收看我们的《桃子晚报》。今天是三姑又来到现场，
嗨，
欢迎。好，我今天要先推荐一个纪录片。因为我常常觉得 Netflix 上面的一些纪录片其实蛮有内容的，然后重点是说他除了讲一个事实，重点是我为什么喜欢看是他讲东西的手法，因为他其实比如说像你讲那个名画，
对，
其实就说哦，那谁偷的，在哪里偷，怎么偷，但他要怎么去铺陈，
对，
我后来就慢慢发现他的细节，就是他可能哦，比如说导演在访问这些当事人或什么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求说你慢慢讲，就是你不要讲说后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哦 ，no， 你要从我坐在房间接到这封 email 之后，我就打开我的电脑，那个人被访问的人就说快快电脑快打开，就是哇，他还要得，就那些数字开机的画面这样，所以我的意思说他们在。纪录片有什么好看，就是说他其实用这些剧情的铺陈，当然这跟最早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的纪录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那时候的纪录片是说你就是忠实的在旁边拿个机器拍，
对，
不得介入，
对，
不能有
纪实，比较纪实片，
对，那但现在的纪录片完全就是有点类戏剧，
对
对，
对不对，
就在引导他们，
是的，我要推荐这个呢，其实我那时候还想说这是这到底在讲什么哈？它的题目叫“别惹喵皇”，就是不要跟猫，就是不要搞它的意思。然后副标叫做“肉搜网际杀手”。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。然后那当然英文当然就有那个 F word， 就是 Don't F with cats 这样子，你不要惹它这样子哦。然后它是 Hunting an Internet Killer。好，那我就在想说这是什么？啊，其实2019美国的一个犯罪纪录片，然后他就先从就是有人就是一男一女，一个戴眼镜的人，然后另外一个男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女的有一点微胖，眼睛大大突突，有点像西施狗，他的长相很可爱这样子。就从这两个访问开始，我们想什么事啊？然后我们就慢慢看。他就说他们有不经意的看到网络上一个虐猫的影片，当然他没有把最残忍的部分播出来，要不然我觉得那有点真的超过尺度了，但他有把前面剖出来，就是一个他先从一个地毯是一个狼哦，狼的那个脸，然后他就这样拍上床上，床上有两只好可爱好可爱小猫咪，都可以做卡片的那种小小幼猫，然后他们一开始看说哇，你看好可爱，是不是一个萌片，这样很萌的宠物片，就出现一个男的的背影，他就帽梯就把帽子戴上，就根本看不到他的脸，
凶手
他就开始虐猫，
哎呦。
你知道吗？像其实我从来不敢看这些虐的影片，这样子，我觉得那太残忍，真的是就惨无人道。好，那他当然也没有播到真实的，他就只有透过那个我刚刚说很像西施狗的那个女生，他就开始讲，他说太残忍了，他说因为旁边他有一个大的封口袋，他把那两只猫抓进去，
哎呦，
然后。那细节我不讲，你自己想，就是旁边还有一个吸尘，就是真空吸尘器，
把它变成真空，真空那个
就虐他。
天哪！
然后当然这边没有播，然后就其实那女生在受访讲到这的时候就很不开心，然后有一点流泪，这样哽咽。然后所有的就很多人对这个影片感到反感，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是谁，我们要把他找出来，然后就一群这样的同好就来了，就组成了一个社团要搜这个人，那你就知道，你就觉得说他们真的很厉害也很伟大，因为太琐碎没有什么线索，他们还去，你知道他们还去查那块地毯在哪里有卖，好，他比如到 eBay 或 Amazon，狼的，
那是 CSI 的层级了。
是，他们就说只有一笔成交，而且是输往国外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找。对不起，国外他就列出很多，他不会告诉你买下住哪里。
对，
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他们就这样，因为那个镜头在晃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，有一个黄色吸尘器。然后那个我刚刚说那个女生呢，她就。赶快上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网络的好处是什么，其实看这部片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说你真的会觉得网络无远佛界，他说什么都有论坛， 所以我就上了一个吸尘器论坛，请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吸尘器吗？在哪里买吗？这样子，他们就说这什么型号什么的，就告诉他。可是有一点就是于事无补，因为他说虽然是在北美卖，然后再来他们就开始戴上耳机去听那个影片，就发现了有一首歌，他们就一直查说这不是我能了解的语言，然后就说哎，好像是俄罗斯。所以他们又去查到俄罗斯，就一直在那种，就是看到一点点面包屑，就一直在寻线在找，然后就找了半天，还是没有。就后来反正这个人好像又po了一个，又虐了一次什么东西这样，他们就慢慢就开始就发现他的，这个人好像已经可以比对出来了，因为他的自己的一个侧脸。在某些社团账号有看到有很多假账号，然后他们一比对说好像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他们后来查出来叫做卢卡，他的名字叫卢卡，然后他们居然就循线开始找到他有去叫做什么面试 model， 他很想当 model，然后摆 pose 啊干嘛什么，他们就说是这个人吗？因为侧面有点像，他在虐猫的时候有露出一点侧面，然后就一直查，然后就查，最后这个女的还分析到，就是说我们来看她发文的一个模式，她喜欢空格逗点。然后他写的词都一样，他很喜欢 so hot， you're so hot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他又在一个色情网站看到疑似他的账号，就大部分是同志的一个色情网站，然后就有这些线索，然后就想说可是也还是找不到，因为这个警察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情，这样子哦。那我是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有没有，就是你虐待动物这些，就是警察会受理还是怎么样？然后就一只两只之后，他们也拿他没办法。然后，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在查，就查到哦，有一次这个人就自拍了，他的脸就露出来了，是在一个阳台这样耶，什么自拍这样，因为他之前有很多的相簿，他们就发现奇怪，那个身体跟他的脸。不是太合，原来都是他 key 上去的，就是好像假装他在 party 啊，他有胸肌啊，有什么什么像，
都是假的。
对，他就查到这个人呢，就在一个阳台外面拍。他们就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东西很好用 ，Google 街景。
对，
他们就看到了，就开始查说他背后有一个加拿大的加油站，就开始去查，然后就对比，然后加油站，然后在加拿大几百座、几千座啊，然后然后他们又看了一个公寓的材质，还有什么背景什么的，他就开始查到缩小变六个，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去点那个 Google 街景，
好适合我喜欢办案，
真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加入因为其实像这个，就是说他们是。会去分析很多线索的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就他们就开始查到那个地点之后呢，他们就觉得离这个很近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去找，就找到那个公寓，然后就进去找，就问房东说有没有一个叫卢卡什么什么的，房东说有，他们就找到了，就是这个虐猫人，然后我们就很兴奋啊，就后来房东说上个月刚搬走，搬去俄罗斯，所以他们就这样
刚好符合啊，就是他不是查到那个俄罗斯吗？
是我刚刚在讲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个犯罪纪录片哦，那他其实讲述的就后来好，反正我跟你讲，这是心理学家讲了很多，就说连续杀人犯或是杀人犯，在做心理测写的时候，其实都发现他们小时候对动物是相当无情的。会有的还是会，甚至是像那个
mouse
也有，
就是
对，杀兔子啊，什么什么。然后那这些这个社团里面的人就很担心说，你看他这么残忍，他会不会接下来做什么事？当然警察都不会管这，因为警察要管事真的太多了。好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很担心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真正他已经成立一个案子了，就是他真的开始杀人了。
对。
然后
通常都这样，
他也录了一段影片 po 上去。
哎呦，
你说杀人的过程吗？
对，对。然后，但是当然，大家放心，他在纪录片里面是不可能整个这样完整的给你看的，这样子。所以，因为这样才受到重视，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把他很多部分就是分开来，然后其中一个部分寄给加拿大总理。
哎呦喂啊！
所以他其实一直想要得到注意。那我后来看到目前出到第三集，我看到第二集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找到他家去找他妈妈，但是他好像不常回家还是怎么样，这样子。
他是心里有点就是问题耶。
他其实一直，其实你在看这个人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很自恋。比如说他杀完人之后，他就很从容的下来丢垃圾， 就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慢慢丢，哎，然后再来他就穿着那个死者的 T 恤，
哎呦，
出去买，就那塑料袋看不出来什么，但可能就消毒水或什么。然后我就看到这段，我想说，所以他是没有预谋吗？他根本就只是性之所至吗？然后再来就是他买那些就是他已经犯完案了，然后出门去杂货店买一个塑料袋里面的东西，他经过他们公寓楼下的 lobby 的时候，看到镜子，他是停下来一直在弄头发的、欸。
他是觉得他虐了一个东西或杀了一个人之后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帅或者是很满意吗？
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帅，他就想当 model 没当成、因为那个试镜的影片他们后来有找到嘛、他就是人家说，他就说我们觉得你是蛮帅，可是你没有肌肉。他说哦真的吗？他说你可以脱下来看。他说哦，那时候可能下次吧。他就说哦，可是肌肉我可以练，还故意我看他几个动作跟表情我有点想吐，他就会这样好像有点这样嘟嘴还是什么，这样好像想表现一下他的什么线条，然后他脱下来外套还是会这样搭在肩上，这样摆 pose， 那你就知道他很自恋。然后他开的很多假账号，就是假装是他自己粉丝。就说啊、我发现了一个
真的很帅，
对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男生，他怎么这么帅？其实都是他自己，就觉得很悲哀，你知道吗？
真的，
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叫《别惹喵皇肉搜网际杀手》，大家可以去看。那话说，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？是因为家里来了新成员，有一只黑色的柴犬，然后呢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然后很乖，然后。就因为他太可爱了，以至于我们家现在我跟两个小孩的地位就是在九品之外，然后是在长安城外了，
趋之后宫、连后宫都不待了。
没有没有，皇上的眼里只有贵妃，只有我们的欧尼哦，我们叫他欧尼
哦。
对，因为那个就是怕那个姐姐可能要去读书了嘛，那怕弟弟孤单
哦，
然后就说叫欧尼，他姐姐的意思。然后就可以看到皇上的那个镜头又来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久不敢养狗吗？就是他真的会对于就是再度失去他会受不了。他是第一天我们已经比如说就说你、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这个笼子我们怎么样、我们这个饲料我们说你现在不要就迪你不要这样抱他，你不可以哦。然后你要才能什么都是他在规定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这样哦好好好，都不要动，这样
不能碰到他，他会痛。
过了三天他已经要换笼子了。我觉得这个笼子不行，它晚上会跳出来。所以到底你觉得要买110公分还是120？我就这样看它，
有差了10公分吗？
对，可是它就是会对它很多细微的细节是非常的照顾的。那当然狗狗也很乖啦，很聪明。你知道它就是我就让它知道说我们每天的日常是什么。比如说我会追剧，我坐在那我就把它放沙发上，它就乖乖睡觉。然后慢慢我就觉得我不要抱你，我就弄了一个有点斜坡式的那个叫什么抱枕。它自己就上去，就今天我醒来的时候它已经会自己跳上去了。不但是冲刺跳上去，原地也可以立定跳远，它也是可以跳得上去。
会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。
真的我就傻眼，我想说这小狗真的日新月异耶，就是每天都在进步耶。
很聪明啊，
很聪明，
才很聪明的，
真的哈。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是豆豆的同学来看他，我就说你们在上生物课吗？因为所有小孩都趴在狗笼这边的地上，就这样围着他，
跟他平视这样。
对，然后我们家欧尼就不动了，就这样。我们说啊，他是不是有点感冒？他是应该身体不舒服。就这样一个晚上过去，朋友们走了之后，刚走，活蹦乱跳出来俩拱，然后开始绕圈这样。我们说。你刚才装什么？
藕包，藕包，
藕包、欸！哎、然后后来那个金针菇就说，这应该是土象的女子，
对
对啊，
比较骚包啦。
没有，因为本人也是土象，所以知道、就是、
在别人面前要有形象，
要给家人一个面子啊。
要出来跳芭蕾，
自己人面前就没关系。
对啊，
然后我就觉得我被摩羯座包围，他是1月3号，我老公6号，然后儿子12号。
我跟你讲，他不是只有被摩羯。他周边全部都是土象，包括女儿金牛，我是处女座。
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 你们
我们两个是水象，我跟祖建哥是水，
那就跟你一样啊。
对对对对
对
对
啊！
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后来我觉得养狗有一个很好的，就是说它也开启我们夫妻的对谈，比较不那么尴尬。所谓不那么尴尬，意思是比如说我就是说，哎，像比如有些事情，我会觉得啊，现在我觉得这样做好，我们就改变原来的计划，他就不能接受，嗯，因为土象就会觉得我的计划原来就是这样子，我说好，那我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你的计划被改变的时候你会这么急躁。因为对我们水象来说就是都可以啊，一下往东流一下往南流，然后没关系啊，这样就要改就改嘛。然后刚好就今天早上呢，我们那个就是水源快速道路，我们要往基隆路那个方向，哎，塞住，然后我们想怎么这么远，然后又看不到发生什么事。我说我老公我觉得不对，因为我们大概十点半多嘛，我说这个时候不可能塞到停住，我说前面一定有事，我们改道。他说真的吗？因为真的往这边去比较快，如果你改道要多个二十分钟，我们会迟到嘛。我说可是我觉得不对，一定要改。他说好，他就改了。改了以后，我们就往前，真的往那边一看，哎，就是在那个窄窄的小长那里，就是只能通一辆车那里，三辆车撞在一起，哎呦，所以后面是堵，
全部堵翻了。
后来我们听那个交通的那个状况的时候，就发现他说已经堵到新店去了，所以我又见缝插针，水象真的很贱，就见缝插针说，你看这就是水象的好处，因为我们懂得变通，
我们天资聪颖，
但土象其实他也会觉得说，好，我们如果能够按部就班就按部就班，好，
比较保守一点啊。
真的非常谢谢黑柴欧尼的到来。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呢？
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最近刚颁完的奥斯卡，因为
真的，
对，因为最佳女配角是那个尹汝贞老师，
对
对对对，然后大家对她的印象其实就是
饮食堂
还有最近的Instay
对
对对对，然后他在那个颁奖典礼上面他讲的那一席话，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。
是是是，你说
他就是有讲到譬如说像布莱德比特，他不是颁奖人吗？
对，是投资方，
对，他是投资方，他就说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你，今天是
你
只是看到你
来哈，
哎呀好可爱。
对啊，然后又就是把荣耀归给就是所有的人，他觉得他自己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。
他之前在英国也拿奖嘛，
对，
然后英国人颁奖给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说，大家也知道，从这个尖酸刻薄的英国人手上拿到奖不是太容易的事之类的，这样，然后英国人就大笑，
真的
都觉得他讲得很实在。
然后他昨天还有一个就是他到了媒体，不是昨天，就是
之前
到了媒体中心，然后他有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也很可爱。譬如说媒体人就问他说，他说那你那么喜欢布莱德比特，你有闻他的味道吗？他就讲说我又不是狗，我干嘛闻他的味道。全部人真是笑死，
而且他也抚慰了其他入围者的心，他说，我不相信竞争，这些胜败，我怎么可能赢过这个 Glenn Close，他说我看过他很多作品等等等这样子，他说我们其实都是不同的形态的电影，
对，摆在一起竞争很奇怪，
对，所以我们没有谁赢了谁这样子。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听到的时候其实都蛮被感动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智慧的长者嘛，他也真的不会觉得，然后人家就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最高，对不对，就是生涯最高潮，他说我很讨厌汉字的最高，
对，好像韩国人很喜欢讲这个句，
对，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最终中间的中，他说我们一生这样子过就很好啦，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最高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在谈吐之间就是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，
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历经过太多的挫折了，
是的是的，
啊，
他跟他的老公外遇嘛，
对，而且他其实是在就像是媒体人跟他讲的，那这是你最高，其实他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是他在人生当中最高峰的时候吸引，
对
对，他为爱选择然后就离开了就是他最辉煌的时代，
然后老公外遇，然后在那个时代好像不太能接受就是说离婚的女子，所以他其实那时候有一点社会的压力都不太接受他，后来是有金秀贤编剧，
对，
就是找他，然后就说再演戏吧，然后他就开始又开启了他的这个等于说第二波的演艺人生啦，
我在看他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的 Gobi 就是我们、哦、他们遭遇好像哦，
对，
也是什么经历了一段很不开心的婚姻，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失败，但是又有人就说没有，你就回来演戏有什么关系，然后就又再起来。
然后其实后来他的这次得奖，他老公有出来讲，前夫有出来讲话、然后讲话就说啊，也不好意思，好像这样有点沾他的光，还是怎么，老是要就是蹭着他发言，
那就不要出来、
那就不要出来啊！
没有，有人问他了，有人问他，他就说：“那我
怒
气。”对，可是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其实尹汝贞当年在韩国的社会里面，大家对于离婚妇女的那种异样眼光，
韩国人真的是、
好辛苦、然后他又很可爱的讲到，就是又带到亲子关系，说：“其实我要谢谢我的两个男孩，就是一直催促我出去工作。”
对，然后他有讲说，就是男孩也会跟他抱怨说：“啊，妈妈，你到底一整天到底在忙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忙的成果。
可爱。”
对啊，
所以其实真的也很替他高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梦想之地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看到，哎，我觉得还是以骨寒流的力量。
是，
他
其实讲的是寒流力量的一个根源，就是说，爸爸为了梦想跑到一个莫名其妙美国内陆的州，然后什么货柜屋这样的，然后全家就要跟着你。
对，
他说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关键是，因为我还没看到，但是看到一些些的资料，就是他们带了韩国水芹的种子。代表韩国的文化，他说他就带着他的孙子去河边把它种下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有多少韩国人，各个领域优秀的韩国人。
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美国，他们一定觉得韩国很可怕，因为你看上一届的《寄生上流》又到这一届就直接已经是最佳女配角，他们应该觉得说哇，这个韩国人的企图心真的很强，
连 Billboard 都被 BTS 打下来了。
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好厉害哦，
真的。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奋斗，然后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其实他们还是不忘根本，虽然是到了梦想之地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，我相信是非常好看，而且是非常好的寓意。所以其实这个也要谢谢双姑今天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这么多，谢谢你们，请大家这个看看好戏剧，过过好日子哈，拜拜。
拜拜。